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要去为您请到的嘉宾是王佩文，他是一位很年轻的中医师。那么雅秋认识他也有一段时间了，当初呢他并不是一位中医师，所以我想请他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并且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后来决定成为一位中医师。佩文，
雅秋姐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佩文。今天很荣幸被邀请来跟雅秋还有各位聊一聊我的学习的路程，然后还有为什么我会后来决定成为一名中医师，并且在美国西雅图这边执业，然后我也会分享一些我自己觉得还蛮特别还蛮有趣的经验。
那么能不能请你先告诉我们你是从哪里来的，在到西雅图之前在什么地方，而且你的这个中医师的学习过程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
我是在台湾长大，然后一直在台湾念书，念到大学，一直都不是学医的。我们家也不是医学世家，所以这个后来现在成为中医师，一直都不是一个计划中的事情，都是一个意外跟巧合，还有一些缘分跟就是机缘吧。对，然后反正我就是从在台湾长大，然后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有机会来美国这边西雅图这边工作一段时间，后来才决定在西雅图留下来在这边念书，然后成为中医师。那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我觉得在我的成长的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的机会让我有机会去学习到中医。我们家像我爸爸我哥哥他们都是理科生，然后其实都是相信科学，然后实事求是。我们家从小就是如果感冒生病，其实通常都是去西医院，都是去西医诊所吃抗生素，所以我以前其实对于中医不太有什么概念。但是我记得我在很小小孩子大概10岁、12岁左右，我们全家那时候是我们全家出去玩到台湾的东部，出去旅游的最后一天我们吃了一顿海鲜餐，然后就开车上高速公路准备回家，然后我那时候就躺在后座就开始觉得肚子越来越痛越来越痛，就脚，然后我在苦苦等那个机会可以到交流道，结果等了差不多都要一个小时都没有那个休息站，后来我们终于下了一个交流道，然后跑到一个最近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借厕所的地方，结果是一间诊所，我就跑进去冲去厕所，坐下来就开始拉肚子，然后拉完肚子之后又开始呕吐，就整个上吐下泻，就是食物中毒。我们家全部的人都没有事情，就是我中奖了。然后正好是在一间中医诊所，所以我们就赶快挂号。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如果一般食物中毒去西医院，通常就是挂点滴。但是我在的那一间诊所，他们就让我躺在一个趴着在一张病床上，然后我很幸福，有两个推拿师，就他们就帮我推拿我的手，我的手肘，然后我的膝盖，然后就推我的四肢，因为我那个时候除了上吐下泻很不舒服以外，我还有轻微的发烧。但是他们其实就是透过这种理疗的手法，就是没有打针也没有吃药， 我就整个治疗完之后就其实就很舒服，然后我们就回家，一路上开车大概3-4个小时，回到家我都没有任何的症状，就不会不舒服。我已经没有印象我后来有没有吃药，但是我就记得这个经验其实是一个很舒服然后很有疗效的一个方式。然后在接下来呢，我到了中学，我那个时候就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所以就是梦想要成为一个能文又能武的一个人这样子。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学校有国术社，我就跑去参加，我那个时候就练了4年的国术，所以我那时候练了很多的不同的拳，就有长拳、八极、八卦，然后太极拳等等的呀。这个是我那个时候的照片，就是我那时候剪了一个超级短发，所以是从右边数来第二个。
所以你小的时候就已经是很与众不同，因为那个时候的女孩子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剪超级短发的女孩子已经很多了。但是你说在你上中学起码也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
呀、我是在一间比较特殊的学校，就是我们没有发禁，我不知道发禁可不可以，是不可以留太长的头发，
是不可以留长，
太短
可能也不能够剪太短。
我那时候一刚开始是几乎快要剃光头，其实就是我们一群同学，我们就是想要做一些挑战自己的事情，就拿自己的头发来做花样。对，但是这个是我们那个时候在集训，我记得很特别，我们寒假暑假都有集训，我们跑到新竹的一个山上，然后大概有10天，每天早上就4:30起床，然后就开始跑步，暖身，然后练拳，然后中午当然就是有午餐午休，然后有晚餐，然后我们一直练到晚上8:30。就是、
那么你参加完这个以后，是不是就文武全才了呢？
也不能说文武全才吧，但是我那个时候是真的还蛮享受那个过程，就我觉得练拳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就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小孩子，就是大家很爱耍帅，然后就是很想要打得很漂亮啊，要跳得很高啊，所以又练劈腿啊，就是他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没有想太多，大概就是就像要舞枪耍棍这样，要打得很酷炫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家长也是很鼓励你去做这种健身的活动
呀。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父母都还是会觉得，对，五育都要均衡嘛，就是除了智育体育，美育我是比较差啦，但是德智
体
群美呀呀，对，所以因为其实它也是一个社团，但是我其实我爸妈那个时候是有一点担心，怕我是不是要考体育系。体育系那边有国术组，
我以为他们怕你要上山修道去了。这武侠小说里面常常就这样离家出走了。
他们其实也是会很认同，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健身的运动。至少总比就是整天都是休息时候就在家打电动、看电视还要好一点的休闲活动。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就练拳，然后但是。其实练拳练多了，虽然说那个时候还不是太厉害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小孩子就是没有，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也不是说太有恒心，但是也是练了4年，然后还是很稳定的练习，然后自己慢慢练久了，就也会开始觉得有一些气感，就是有的时候手指尖都会开始有一些微微的暖和， 然后有的时候身体像丹田腹部或是背部都会有觉得暖流，其实是还蛮明显，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的体质不太好，就是我其实很常感冒，然后我只要感冒就是鼻窦炎啊，手脚都发冷。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一刚开始，比如说集训在冬天早上4点半起床，其实还是很冷，又是在山上，然后我们就练拳一练段时间，手掌都还是发冷，我们就说我们都是在练寒冰掌但是其实真的有练到后来之后，就其实真的很明显，就是如果说我能够全身都放松了的话，就会全身都很暖和，然后自己也觉得哎，流流汗，皮肤好像也挺好的啊对，所以就是自己也有体会到一些身体上感觉比较舒服。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国术的老师他其实也有在自己自学一些针灸啊穴道的东西，然后他就有给我们体验，就是他拿王不留行子是一个种子，它是一个中药材，它本身可以活血化瘀的作用，但是它因为是一个种子，所以它特别小，然后他就在我们的耳朵找一些敏感的点，耳朵它有很多的穴位，它是可以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全息图，就像脚那个脚底按摩，耳朵也是，就是它可以配对整个全身身体，它就在我们的耳朵上找敏感的点，然后就贴上去。就那个时候我是敏感到就贴着我就会痛，我都不用去用手指头按摩，我就贴着就会痛。然后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讲说啊，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把它拿下来，因为它就是一直在刺激。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哎，穴道这个东西真的很有趣，就其他地方都没感觉，就是那一个点。
那么我也听说你会有痛的感觉，是因为你的某一个部位有一点不够健康，是吗？
通常中医是觉得，如果说是不气滞不通的话，就会痛，气滞或血瘀，或是其他的痰瘀瘀滞。对，所以通常就是的确，我们都是通经活血的话，通常都会觉得那样就比较不会痛。对，它可以是一个治疗手法，或是一个诊断的方法。它诊断方法就是，如果你敏感有痛点的话，它可能是一个表现。
所以就慢慢的从这种很科学、很实事求是的这种态度，转变到能够接受一个你觉得当时觉得比较不够科学、不够实事求是的一个中医的这个方向吗？
我觉得是自己身体也有一些体会，所以就开始open-minded， 就是开始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存在，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好流传好久的传统，虽然说我们一直都不太了解它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原理，但是我好像可以从自己的身体里面有一些的体会。对，所以我就开始就是有偶尔在阅读一些关于穴道的书，然后在另外一个阶段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有机会去北京，短期做交换学生去北京大学。那北大他们很特别，是他们有一个中医学社。那中医社我觉得蛮特别，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中医社，我在东海大学，所以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社团可能，所以我在北大就想说这个太特别了，我在台湾的全学经验都没有，所以我就跑去参加。那我就觉得他们特别让我敬佩，特别牛。他们是这样，就是当然就是你可能可以想象到，就是他们会定期举办一些讲座啊，然后还有工作坊啊，可以有一些实操的练习。但除此之外，他们每天早上7点钟就是有组织一个晨读，就是早上7点大家跑去静园，北大的校园很大，但静园它是一个广场，一个草坪，在离图书馆很近。然后就早上7点钟大家就在那边围一圈站着朗读《黄帝内经》，而且他们《黄帝内经》是宋代的版本，竖排的繁体字，没有标点符号。然后大家就是跟着念，然后每天就是会有复习， 这样子，大概半个小时。
那你所谓的跟着练，就是有一位老师带着大家练吗？
对，学长，他们叫师兄，台湾叫学长，就是会晨读，所以就是跟着诵读，就是，所以他不是一个，因为我从小的读书经验都是，你只要能理解，你大概就会记得住。但是其实在很多传统文化跟典籍里面，我们从小都有背过诗，都不太懂它的原理，但是就是跟着念朗读，然后背诵，然后自己可能之后就会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去体会。那他们这个晨读也是，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因为我们念《黄帝内经》，它是晨书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嘛，就特别早，所以其实看我那个时候看不太懂，但是就是跟着念，然后那个时候才开始知道说，哎，其实学习中医有除了这个身体的感悟啊之外，它还有一个另外的方式，就是透过这些经典，然后去真正看到一个中医理论它的一个样貌，然后他们也讨论了很多养生。四季养生、作息等等很多的方面，对。但那个时候就是才是一个又打开了我另外一个门，可以另外的不同的方式去看待这样子的医学。但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人跟身体可能可以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在那个时候。
所以也就是说，中医对你来说不是在那么神秘，而是有理论的、有典籍的，可以一步一步的去理解它的这么一个学问了。
对，可以开始有医可循，然后可以，真的。但是其实我那个时候仍然是存在一个业余学，然后身家用的阶段，就是我可以慢慢的接触，反正就是当养生嘛，但是仍然没有觉得我要专业的去学，把它当成我的一个职业的选项，那个时候还没有，但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可以知道现在的资源其实非常多，然后可以怎么样的去进一步接触跟学习，其实有很多的机会。但是我后来台湾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是有机会来到美国西雅图，我就开始在一家公司工作，是一个旅游业，叫做Timeshare， 这在美国这边大家可能都会比较熟悉，台湾亚洲的朋友可能就会没有听过，但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共有，就是可能大家可以购买一个旅游的一个使用权 timeshare， 大家去分摊，我可能一年里面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去一个度假村去旅游，这样的一种产品。我那个时候是在一家 timeshare 做双语的客服，但是我做了之后没有多久就开始觉得不太有热忱，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升任，然后其实我在那间公司很短的时间我就被 promote 到一个比较进阶 level 的 customer service， 主要都是申诉部门。对，但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是喜欢跟人工作，可是我对于那一份职业就那份工作就是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工作，我没有办法想象我自己在那边做 forever， 所以我就觉得我要换一个不同的东西。
好的，那我们先进一个段广告再接着谈。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年轻的女中医师王佩文。那么在第一段的节目当中，她告诉我们她从小，然后从没有中医的任何背景，然后到了一些的机缘，慢慢的他觉得他可以走上这个途径。不过呢，在结束第一段节目之前，他还没有真正的开始。那我们请他接下来讲他是怎么开始的。
谢谢亚秋。刚刚说到我在西雅图开始了一个工作，但是我没有很喜欢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因为我在美国这边交了一个美国的男朋友，所以就有开始认真的考虑，如果我要在这里长久的待下来，我应该要往什么样的地方发展。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台湾的朋友就问我说，哎，你有没有考虑在美国这边做中医师？这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其实以前都不知道我对这个地方有兴趣，但是就因为他的这个提问、这个建议，我就突然觉得这是一条可行的路。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很短的时间就开始决定我要朝这个方向努力。那我大学时候是文科生，所以我有很多的学分要补。我要补生物、化学还有物理的大学的学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继续在我的公司工作，然后边修学分。那个时候的公司也很好，有那个 tuition reimbursement 的 program， 所以我就有把握这个机会，就边工作存钱，然后边准备，大概也这样准备2年半。然后
所以你这个也等于是上医学院的预科的那种准备方式了。
对对。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你的朋友问你是在美国当中医师，这个我不觉得意外。我比较觉得不一样的是，在美国学中医，为什么不是在中国，为什么不是在台湾学中医，而是在美国学中医呢？
这是很好的问题，我那个时候也很认真的想过。我那个时候也问了几个老师，然后也有在这边西雅图的老师。我后来考虑在西雅图学的一个原因是，我打算在这边发展，然后 Bastyr University 这边在Canmore， 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所以它除了中医以外，它也有自然医学 naturopathic， 然后它还有nutrition， 还有 midwife， 它是一个健康领域相关的大学。然后我觉得英文授课也好，然后它的 networking 也好，我觉得对于我要在美国这边职业来说是一个很有利的资源。对，然后再来是。我有一个美国的男朋友那个时候觉得如果要远距交往可能会有一些的挑战。然后
那我可以先小小的问一下，这个男朋友们后来有结果呀？
有，现在是我的先生
恭喜恭喜。所以你没有浪费这一段时间在美国学中医的这一段时间，不是白费的
对对，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也真的很认真的思考过，我在美国这边的学历在台湾是不被承认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回台湾去考执照。
对，比较没有退路了，除非你在台湾再继续的去学习。
对，或者就是要又换另外一个行业。 那就等于我在这边的3年半的时间跟金钱的投资可能就会对，它就是一个风险。所以其实我那2年半也是也有很多的 back and forth， 但是
多少有点患得患失的这种可能
有呀、yeah， 但是我就这样走过来了呀yeah， 还是很幸运，因为其实呀、yeah， 父母家人其实他们刚开始也有一些
质疑，
有些声音
怎么会这么做，怎么会想要这么做，
他们会觉得、哎、那你为什么不学一些别的心理学啊或者是什么的，回台湾都可以用，
或者是西医是吧，
呀或者是西医，因为西医 physician assistant 2-year programs 呀、yeah， 对对，但是我就这样走过来，可是我还是觉得我很高兴我自己做这一个选择，我觉得
属于无怨无悔的一个情况是吗？
对，我现在是，以后不知道。现在还是蜜月期，因为现在刚毕业刚职业没多久。
中医是蜜月期，不是你的婚姻蜜月期是吧？
对，我婚姻一直都是蜜月期，我们蜜月期好久了。呀，yeah，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很。我觉得我一直很感谢的就是因为我在美国这边决定要学中医，然后我就开始也去搜集一些不同的拜访一些不同的医师，然后他们给了我一些在读书上的建议，然后他们也有建议我说我自己也要顾好自己的健康，就是他们也要告诉我说，哎，你当一个中医师你自己也要练功。
所以当中医师是有风险的，自己的健康就是比当西医的医师要比较容易受到影响是吗？
这一点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是作为一个 health practitioner， 你自己的状态要很好，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跟每一个人在跟每一个病人 work 的时候，我觉得中医他自己在诊断上还有针灸上可能都对于中医师本身自己的状态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西医他们的诊断有他们自己的方式，有一些 lab work 啊，有一些标准化的数字啊，或是其他的方式。但是中医，他很要求要我们的感觉，因为我们说
不能用机器取代的，而是传统的望闻问切这种方式。
对，四诊合参，望闻问切。那望闻问切其实是西医很多或者是普通对于中医还是有一些存疑的人会觉得，你这个就是不科学化、不标准化、不没有办法被复制。但是它其实的确是一个每一个人的个人经验来说是一个很 special 的东西。
是，我也曾经听。中医或者是推拿的师傅说，你可以看到骨骼的图，但是每一个人长得都跟那个骨骼图不完全一样，虽然有一个标准的图在那边，但是没有人是标准的，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想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说望闻问切，我们在说望，大家都会说望神，可是望神它其实当然就是你望也你有看，你要看很多东西，然后看你的颜色，你的脸色啊，你的你的每个对气色各个部位，但它望还有一个东西是望气。可是什么是气？就是其实我们其实日常生活里有很多的词汇是用到气，比如说我们说，你说你这个人喜气洋洋，你这个人怒气冲冲，你这个人很晦气丧气，他其实气
很多人都说这个人气场很大呀，这个气场也是比较新的词。
对，他其实大家比较能理解的是情绪，那我们说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周围的人同事的情绪如果不好，你可能也会觉得就气场有点低，但是他的气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能量，一个信息的传递。那我们中医师其实我们在 work 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一些治疗的手法，针灸，特别是针灸推拿拔罐，这些我们都会觉得那个气的交换是更多一些的。
那么在这个气的交换的过程当中，当然有这个正向的气，也有比较负面一点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用阴阳来说，但是就是如果这个交换就是把你的好的气给了病人，可能病人把比较不好的气给了你，会这样吗？
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是会。其实我有同学就是有曾经，我其实有一还蛮多同学还蛮敏感的，就是他们是美国的同学，但是他们有的时候他们在下针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就是身体都感觉还蛮正常的，可是可能下完针之后就突然觉得自己的腹部开始觉得很冷呀，那他就是可能觉得他的一些energy 有一些 leaking 啊，然后
他自己的气漏到了病人那边去了。
对对，其实我以前对于气都也是有一点半信半疑，但是我在学习针灸的时候也有很多蛮神奇的经验。就我有一次针灸课上，老师在教 technique， 在教特别的捻针的技术，然后那一次呢我自愿当 volunteer， 所以我就是自愿被老师针，老师他会这个是我们先讲这张照片吧。这张照片是我们第一次针灸的时候，我们第一堂课老师教我们做这个叫做 tissue pillow， 就是用好多层不同的面纸纸巾折起来，把它做成一个像是枕头一样，然后我们就是用过期的针来去练习我们的手感。
所以这个不是要扎在人的身上，而是要扎在你这个小枕头的上边。
对对，然后也有同学可以训练就是扎在水果上，比如说茄子啊，或是橘子，但它就是你会感觉到它的 texture 就是不一样。那其实我们扎在到人体的时候那个 texture 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是要去找到那个我们想要的感觉，我们说得气的感觉。我们如果下针的时候找到那样得气的感觉，其实被扎的人他通常他们都会觉得有一些酸麻胀，或者是一些温度的改变。对，那我那一次那个老师他在示范在我身上的时候，他就是扎在我的气海穴上，他是在小腹丹田的地方。他就是施针大概不到3分钟，然后我就开始觉得那个整个小腹越来越胀越来越胀，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那个有点太强了可以了可以了。然后他后来是示范完了就教大家开始找 partner， 大家互相练习，但是就那一整节课2个小时，我整个小腹暖了2个小时，以前可能就没有特别的感觉，但那2个小时就一直可以感觉到那个小腹部的存在，然后都是暖暖的。这我觉得是很特别，那是我刚开始练习针灸没有多久。然后呢很神奇，是不是我在快要毕业的时候，其实讲就是针灸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都是一刚开始先练习在实体的物上，在 pillow 上，然后我们开始练习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开始就是互相同学，我们在 lab 的时候就是互相练习，所以我们对同学都很熟悉，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要 take turn， 就是我们互相都会
扎同学是吧？
对，都会互相
扎某一个固定的同学，还是大家全班的同学都轮流扎？
全班都要轮。对，因为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挑选未来的病人，所以每一个不同的高矮胖瘦男的女的都要尽量的多元嘛，所以都会轮流。那当然就是我们有的人也会觉得我不喜欢这个人，这个人就是技术不好气场不好，但没办法，你就是我们平常都轮啊，考试的时候抽签。对， 但是我，所以我同学都很熟悉。我在快要毕业之前，三年级，我有一次感冒，咳嗽咳得很严重，我跑去我们诊所，就是挂我同学的号，因为我知道这个同学我 OK， 我挂我同学号，所以我们都很熟，然后又是我们的老师，所以那个整个 team 是很熟悉的。那他们选的是
挂同学的号的意思是同学就可以看诊了，他还没有毕业，
对，
就是算是实习医生吗？
对，我其实在西雅图的中医它的整个 program 的进行是很快的，我们从第二年就开始在教学诊所里面实习，所以我们就直接跟病人面对面的做问诊，然后有一个老师 supervisor 作为 final decision make sure everything's right， 然后但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做最多的问诊，然后 paperwork， 然后我们扎针或是艾灸啊、拔罐啊什么的，
就
实际上治疗
做，但是决定什么样的穴位可能是老师决定的，
是老师决定。对，所以同学在第二年，就是我们其实毕业前有一年半都已经是在学校做进行这些实际上的临床的练习。对，所以我就那时候去找我同学挂号，然后挂我老师，然后就跟他们讲啊，我怎么咳，多久了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同学就帮我扎针，他扎的穴位我全部都知道，但他特别的，那次特别的特别，是他扎了我天突穴，就是在脖子这边，就他是整个喉咙咽喉这边有一个一块三角形是最凹的地方，它就是这样扎，然后整个跟我们这个 sternum 平行，它扎这一根下，对，胸骨，它扎这一根下去之后，我就突然觉得我的胸口这边有一块气，它就破了，它是一个很奇怪的感觉。然后呢，它就扎我的三阴交，在脾经上非常非常常用的穴位，他扎两个三阴交，然后他扎完之后，我就整个觉得我的脚果两颗气球绑在我的脚上的感觉，
就
我就想说，他就是一球在我的小腿，另外一球在另一根脚，我就想说，我们两个练习了一年半，我从来没有，我一直都觉得我有真感，就一直都会觉得定点的穴位会有一些酸麻胀的感觉，但是我从来没有这种气球的感觉。然后后来我还问他说，你怎么扎的，就是你怎么找的，有什么特别的。但其实这个经验其实只有一次，可是而且我自己扎我自己也很多次，也不是我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感觉，但是我就体会到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可能比较厉害的医生是不是就可以每一次都可以这样的效果。
好的，等一下也许我们要听听看是不是有很多厉害的医生可以有这样子的效果。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王佩文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但是已经是在西雅图职业的一位中医师了。那么刚刚的第二段节目当中，她提到了一些她在西雅图学习中医的这些过程。那么我也知道她 他曾经也还到国内去实习。那么下一段节目当中呢，他会跟我们说一些这些学习的过程或者是有趣的事情。好的，佩文。
谢谢亚秋姐。我在学校结束毕业之前，我们有一个opportunity， 就是可以去成都中医药大学实习，所以我们就跟了学校的一些同学一起去。那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因为我们有2周的时间，我们就是在他们的教学医院里面跟诊，然后他们有在国内的体制是跟在美国跟在台湾很不一样，因为台湾的体制跟西雅图美国这边的体制都是整个中医就是不分科，它就是全部中医六医都学习，就是中药、针灸、推拿还有刮痧这些都学习。可是在成都这边的话，就是在国内这边他们是每一个科都不同，所以我们有机会去轮不同的科，我们轮了妇产科，轮了骨科，然后还有轮针灸科，对，还有一个科但是我目前忘记了。对，所以我们就是在不同的科别里边看他们看诊妇科。对，然后我们就是跟着他们看诊，然后看他们怎么样开方啊，然后治疗啊，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因为其实在国内病人数非常多，它累积经验的速度非常快。然后也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很幸运，是他们成都中医药大学，它除了一个教学医院之外，它的对面它其实开了一个他们叫做国医堂，是他们的知道的一些名医，非常有资历的老的医生，有一些也在成都中医药看诊或是教学，但有一些可能是一些民间的医生，他们自己坐堂看诊的时段。那他们那个诊就是自费的，就不是医院的体系的健保，所以他们的看诊的空间就稍微大一些，然后看诊的人数也没有那么多，但是他们在那边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跟那一个老师，他是张琦老师，他是金匮要略的大家，他开方很厉害，他就是金方派的老师，但他开方就特别的特别的 thorough， 就是他都会告诉你每一周如果你的预期病情怎么样，你要怎么做，你要回诊还是你继续吃药等等。那这一章也是在成都中医药大学，也是在那间国医堂，他们的针灸科，他们这个就是他们有做一个 research 的 project， 就是看艾灸对于整个关节的治疗的疗效，所以他们就是让他们每周都进诊间3次，然后他们直接灸，就是会把艾草艾绒捏成这样一个米粒状，然后放在关节上做直接的艾灸。
会太热吗？
不会，他其实你有看到有一只手是拿着镊子，那个是病人自己的手，然后
他就会把它拿掉，
对，他觉得烫他就拿起来，然后那个医师是把它放在你的手上点燃。对，他们已经很习惯，他有一个 system， 医生放上去点燃，然后你觉得拿掉你就拿起来，他会这样子做好几个 round， 通常3到5次，每一个
周而复始的这样子做。
对，然后他们也是有发现有很显著的疗效，就是他们整个很多人的关节风湿，他们到后来是会肿起来，然后会变形，然后会痛，但是他们这样子的话，他们可以感到那个很多关节他们其实都会有软化，然后变小，比较不会疼痛。对，
然后我注意到的是这些艾绒吧被丢到水里了。
对，所以不会
烧起来。
不会烧起来。但是其实我还是觉得真的，就是这些制法就是真的要因地因人因时来做一些变化。我觉得我在国内看完之后，我就很想要推广艾灸，对。可是在美国这边真的很困难。我每一次我要在家做艾灸，我先生现在先生他很担心我们会引起那个 smoker。
对对对，烟太大了。
对啊，可是如果你要在户外就风大特别冷，所以我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在这边做艾灸。那在这边做艾灸，很多的医师的诊所也都没有特别设置有排风的设备，所以有很多人也不太能够操作。那这一个呢，是这个人有背痛，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背上面被扎了很多针，然后他又有用隔炎艾灸的方式在他的命门，就是针上面，还有它的针下面是隔浆。隔炎的话是通常就是特别补肾，因为盐的这个味道是通肾的。那姜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温补的药材食材，所以透过姜它也会特别的补人体的阳气。
那么在美国也可以这样操作吗？
在美国可以，只要是你的诊所就是通风 OK 的话，它是可以做艾灸的。对，
那么拔罐的话就比较容易了是吧？
拔罐比较容易很多，因为它不会有那个烟跟那个味道的问题。因为其实这边诊所也有很多是你 share 一个 space 的话，其他的空间可能也不想要闻到那个烟味。那拔罐的话是，拔罐其实在国内大部分都是用火罐嘛，那在美国这边的话有很多运动医学相关的物理治疗师啊，或是医师，他们也都很喜欢拔罐，但是他们大部分喜欢的拔罐会是用玻璃罐或是细胶罐，就是不是用火。
对，细胶罐我第一个是在国内看到的，不是在这里看到的。
但是在这边就是火罐的机会就比较少。对，
是火罐看起来很危险，所以大概很多人不太愿意操作，因为万一有什么问题可能被病人打。
对，但是我对啊，在但是我就是也是在国内看到很多很好的例子，所以它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治疗的方式，但是你也要找对一个地方你可以用。对，这是在成都。那另外一个在成都很有意思的是，除了在他们临床的经验之外，是我们去他们的药厂。因为成都在四川省是一个物产非常丰富的地方，他们当地有很多的药材。对，所以我们就去他们的整个中药的批发市场里面。然后其实在国内是，然后在我们这边也是，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专业医师的培养里面，我们其实讲比较多的是诊断跟治疗，我们讲的比较少的是去谈药材本身它的材质、它的挑选、它的炮制。所以其实我们那一方面其实是一个大外行，我们就是完全就是透过一些 paper 然后去信赖那个贸易商。但是我们在这一趟的旅程，就是他们有研究生就有帮我们讲解说，哎，你看贝母他要怎么样挑选他的品质才是好的。他有川贝母跟浙贝母，浙贝母比较大，川贝母比较小。那川木母其实真正好的品质是人民币是可以上千的，就是非常贵的。所以他们也有说，很多市面上我们川贝母可能在一般的 Ranch 99买到的那种，通过他的讲解都其实不是真的川贝母。
所谓的川贝母，这个川就是四川的意思吗？因为之前有浙贝母，就是
它是
地名的感觉。
它是地名，但是其实它也代表品种，因为川贝母跟浙贝母他们其实长得不一样。它除了大小不一样之外，它的线条还有它的一个点是不一样的，就一个圆，一个比较尖。对， 然后这个是冬虫夏草，
冬虫夏草曾经被炒得非常非常的价钱非常高，那么它到底是不是很神奇的药材呢？
它其实现在还是很贵，因为它现在还是仍然标榜着就是它能够提高自体免疫力啊，然后它可以抗老化，就是其实只要任何的食材或是药材只要能够有这种抗衰老，就突然可以变成是一个很高级的材料。但是它的确是大部分来说就是比较好的话它都是在野外，然后是只有在高山上才能够看到，所以它也是有一点物以稀为贵那样的感觉。但是我要说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也不是每一个人用了都会比较好。对，
是，所以虽然是很神奇的东西，但是并不见得对每一个人都有奇效。
对，所以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去跟风，就是其实中药跟中医的很多观念里面是不像我们比较不像是西药讲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保健品维他命 C 啊还是什么的很好，我们就应该要天天服用，我们的概念比较不是这样，
就是没有天天服用的这个必要。
没有，因为其实中医很讲求，就是我们其实人身体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自己有自己调节的功能，然后也有自己治愈的功能，所以它是一个不断在变化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吃药，药它是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因为它每一个药它都有一个偏型，然后它都会跟你的身体有一个作用，可是你的身体也是在变化当中，所以很少会建议一个人长期吃中药。对，那我自己也会觉得，像比如说我现在3年半毕业出来考到执照然后开始执业，我仍然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初学者，中医初学者。那我其实自己给自己的期许，我一刚开始给自己压力很大，然后就会觉得啊，你怎么还这么没自信啊，怎么还这么多东西不知道。但我后来就真的觉得中药我就是慢慢学，然后经验慢慢累积，但是初学者其实还是我自己会比较有信心的是走非药物治疗，所以像针灸推拿按桥导引，或是我导引其实就是气功，我觉得走这些是一个很安全可以长期操作，而且自己可以教病人可以在家自己操作，不用担心很多药物他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尤其是在美国这边，非常多的人不只是保养品，而且他们长期吃处方药，所以他们的整个肠胃功能跟你的肝啊代谢整个毒素的功能跟我们传统的那些方剂，就是它的一个整个交互作用会变得很复杂。
对，所以就是西医常常是要病人长期的吃，每天都吃同样分量同样的药物，那这是在中医里面绝对不会发生的情况是吗？因为人的身体一直在不停的改变，每天的状况都不同。
对，
那么这也就影响了，如果要用中医的方剂，会因为每一个人长期服药，他的体内的内循环就是小宇宙已经跟古人完全不一样。那么现在有没有新的这种方剂被发展出来，就是长期吃比方说高血压药的人用什么样的方剂，或长期吃这个使用什么胰岛素啊治疗糖尿病，或者长期服用降胆固醇的药物的人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方剂吗？
有，其实现在也的确有很多的方剂，也不一定是现代，就是其实从以前下来也有发展出蛮多方剂，它是补泻上很平和，它本身剂量上也好，然后它的整个药性上也很好，是比较安全，可以比较多种人使用，然后也比较长期的使用。然后他们的确就是现在也这么多人这么长期的在吃，也没有发现有什么样的危险。对， 但是我呀，我觉得也是每一个医生的经验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治疗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想要控制还是想要尝试有什么样的改变，都会影响到你治疗。
是，我是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人的身体像是一个水池，水池里面养了一些鱼，那么这些鱼呢就是五脏六腑，那水池里面的水就是你的血液啊，还有你的气啊什么的，所以你的水池里的水如果是不好的话，这些鱼当然就会受伤受损。那么在治疗的时候，某一条鱼有病就治某一条鱼，其实这个整个的大环境是没有改变，对其他的鱼也不会有好处的。那么这能够在调整整个的大环境，就是这个水池上面有比较好的方式。
对对，其实我觉得也是，这一部分也是我现在自己在做中医，然后我也比较强调的一块是在教病人自己练气功，或是我们讲你可以练气功，你可以练瑜伽，你可以做一些运动，它是可以帮助你调整你自己体内的环境，然后又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你不用去想说你有什么食物或者什么药你可以吃或是不可以吃。像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有练武术的经验，然后我自己后来在西雅图这边又有跟太极拳的老师还有跟气功的老师，我自己在里面的受益就很大。我自己常常就是在练功的时候就开始排气啊，打嗝啊，或是打哈欠，就是其实会觉得自己的体内的一些运化开始运转。因为我们说运动，动其实是你可以有意识的控制你的四肢，然后运是你自己的整个消化系统，你不能够平常用自己意识控制的一些体内五脏六腑可以真的动起来。所以我觉得呀，中医它最后现在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比较接近生活的一个方式跟一个态度。然后
你
这也是
你的病人
呀，这个也是我比较想要教我的病人，我不想要就是他们来然后我 fix 他们，而是我们可以有一些交流，然后讨论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彼此都做一些调整，可以让大家的身体都可以好起来。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佩文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也希望听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方式方面调整自己的身体的环境，体内的环境，让身体越来越好，让自己越来越健康。那么今天谢谢佩文之外，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跟您说一声晚安。
谢谢亚秋，谢谢大家，拜拜。
Having your own radio show is fun, affordable, and rewarding. Learn more at 1150kknw.com.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